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艺术折叠。我们每一季的艺术折叠也都会去采访一些美术馆的馆长，因为呢像我就是非常对美术馆馆长这样一个身份很感兴趣，也特别想知道馆长都在做些什么。这期就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了上海艺仓美术馆的馆长余光照老师 Derek， 先请余馆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好，我是余光照，目前在上海艺仓美术馆担任馆长。
Derek， 你的身份就是特别的有意思啊，因为很多美术馆的馆长我们以前也采访过一些，他们往往可能是学过艺术出身，然后从艺术家转向了馆长，或者是呢他是一个艺术的从业人员，但是你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你曾经做过翻译，做过戏剧媒体人，又是时尚人，还做过什么时尚杂志的主编，好几本刊是不是？
哎，对，
还把那个 Playboy 引进到中国台湾。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还做过经纪人，带的都是大明星，所以有那么多的身份，怎么突然又变成了一个美术馆的馆长，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也不是突然变成美术馆的馆长，上海艺仓美术馆开馆应该有6年了吧。
嗯，
但是实际上那个项目从12年前就开始了，也是有将近6年的筹备期间跟6年的实际开办的时间。美术馆刚开始筹办的时候，主要是我们几个合伙人觉得在黄浦江边找到这么一个煤仓的工业遗址，把它变成普通餐厅太可惜了，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文化的发源地嘛，以前烧煤炭，现在烧文化艺术来作为我们往前迈进的能量，于是才会有艺仓美术馆的诞生。美术馆的艺术内容规划、艺术内容筹办，所谓的策展跟策划，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同一个背底层逻辑，所以我们之间三个合伙人就觉得说，我可以出来顶着风头顶风作案干一下馆长的事情。
哦，
所以是
这样，就把你推了出来。
对，
嗯，艺仓美术馆的建筑师柳一春老师之前也来做客过我们节目，然后也分享过他当时对于这个建筑，对于美术馆的设计当时一些想法。
是
你们当时找到这样一个空间，想到要给它做成美术馆，那你们当时对这种美术馆的自己的那种想象跟现在已经运营了6年有没有一些之间的落差，或者有一些目标你觉得其实已经实现了？
落差倒是没有，因为我们当初对于它的想象还蛮开放的。
嗯，
所以应该只是说完成度不到我们当初的设想。其实我们当初设想可能包括刘玉春老师他的设计，其实是把美术馆当作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他没有要把艺术品或者艺术家捧在神台上面高高的膜拜，而是希望让艺术跟生活跟一般民众有更多互相可以交流接触的界面跟环境吧。艺仓美术馆办到现在呢，我们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完成度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还不满意的。
说到了希望美术馆打破了那种白盒子的界限，离大众更加的近，这个是不是也跟你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或者是你以前有那么多的身份，你有尝试很多，所以一直保持一种特别的开放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开放的心态并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们整个初创团队的。我们三个合伙人，一个是艺术背景，另外一个是艺术教育背景，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艺术跟现代生活跟当下的人的处境跟状态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一方面也考量我们的基础条件嘛。艺仓美术馆本来就是一个煤炭的仓库，你要投资重金把它完全重建改造变成一个类似博物馆级的收藏这种国之重宝，要类似大冰库大保险箱这种概念，我们那时候也做不出来， 反而往另外一个方向更开放的来畅想一下美术馆的身份跟角色跟它的可能性。
那艺仓美术馆也从开馆到现在运营了六年，做了大大小小的展览，我自己也是看过好几个艺仓的展览。你自己到现在有没有一些特别满意的作品？
其实很难回答，但是我有几个展览对于我来说特别难以忘怀吧。其中一个展览就是 Bob Dylan 的展览。我们把 Bob Dylan 他不只是一位音乐人、诗人，他自己持续不断的坚持的在做绘画还有铸铁雕塑的创作，我们把他这部分的作品带到上海来，同时也把他的创作生涯做了生动的呈现。所以这个展览从筹划到实现到观众之间做交流跟推广，整个经验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以忘怀的。因为第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把一个大家印象中只是一个音乐人只是一个诗人的东西带到视觉艺术的领域或者是视野里面，对于我们来说那时候挑战也是很大的。所以整个经历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难忘。
我记得 Bob Dylan 这个展览当时在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还是引起了一小番的这个轰动。所以当时这个票房是不是还是让人觉得还比较满意？
当然是满意的，我们还把它带到北京的今日美术馆做巡展呢。
但是这个展览比如说很多西方的展览它是有一个最初的一个母展览，然后不断的再去衍生或者是去做一些循环展，但这个是你们一开始就是自己去策划的，
对
吗？
对。
那整个的这个策划的时长是多少？然后以及在这个策划这个过程，你们是不是也要去跟 Bob Dylan 本人有一些沟通？
像这个策划的展览，策划时间差不多花了一年吧。之前有这个展览的想法，大概是一年半到两年之前。Bob Dylan 对于展览展场设计是交给专业的，但是这个展览的名字 Retrospectrum、是 Bob Dylan 自己创造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新造字、他把 retro 回顾咯复古咯跟那个 spectrum 光谱咯合在一起就造了一个新字，这个是他、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那有很多的时间跟他相处啊，跟他去讨论展览，整个过程你觉得相处下来他是一个怎样的工作态度？
他是一个传奇嘛，跟他工作起来就非常点对点，今日事今日毕，你就提给他你的想法，他就说这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待考虑，那我们就知道了，就再整理一遍。没有什么太多好像这个音乐创作的过程什么大家彼此要把酒言欢啊、然后要聊了一大堆才会有具体的成果。可能在展览上面，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个程序跟比如策展上面的一些考量，所以我们的想法也相当完整，主要是问问他的意见，所以他就给一个非常快速具体的反馈。
像艺仓美术馆经常会做一些好像非常有知名度的艺术家或者是有一些大众偶像气质的这样一些艺术家的展览，那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方面的一个定位？因为很多美术馆其实是不涉足这个领域的吗？
其实我们没有这样子特别的定位、而是我们在寻找一个跨界潜力的优质艺术、毕竟美术馆的角色跟画廊不太一样，画廊可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然后它的规模也比较小，它能够触及的群众也比较垂直或是专业。那我们希望做一个美术馆呢，能够扩大它公众美学教育的功能，艺术水平上面当然要拿得出手，但是它能够触及公众的这个能力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这个我们看重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就是本身这个艺术家跟他的艺术品是不是符合这样子的潜质，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美术馆自己做的功课，在推广宣传上面是不是可以把它尽量推到更多的民众跟观众。
但我知道美术馆都要提前的就要去排档期，现在艺仓美术馆已经准备到什么时候了？
我们已经排了明年全年的计划了。但你说真正比较扎实的准备到的应该到明年九月吧。
我们现在艺仓正在进行的应该是简明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展览， 也是他在国内的首次的一个个展，对吗？
对啊，你那次还非常
荣幸
请到你作
为我也很荣幸
座谈的主持呢。
因为简明呢作为艺术家来说可能很多人是不熟悉，但是呢一提到前段时间非常火的妈的平行宇宙这部电影，
是是是，
那个海报就是他设计的，因为他为很多就是非常有名的电影都设计过海报，
是
也是一个跨界的高手。
嗯，
这个好像定位特别符合艺仓美术馆啊。
是是是是，我们也觉得真的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然是想要成为比较符合21世纪气质的美术馆嘛。他简明就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符合作为一个21世纪艺术家构成的要素还有气质、技能，
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都会，对吗？既会画画又会做雕塑又会做卡通又会设计。
对，但是他的基本功底一定要非常的扎实。
那您当时怎么想到邀请艺术家简明来做这样一个展览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策展的过程，其实他在国外已经相当有名气了，
嗯，
只不过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版画，
嗯，
或者是他的电影海报的创作，那个可能给他的知名度会提高蛮多的，所以我那从国外的这些信息我们很早就已经开始关注了，所以才会促成这一次在美术馆展览的一个机缘。
因为过去的时候呢旅行还比较方便，那个时候 Derek 你是不是也要经常飞到国外去跟一些艺术家去会面，然后去讨论他们有没有意向来中国做展览？
这个跟艺术家讨论的工作呢，其实呢具体我就要跟你分解一下，不是馆长一个人去谈，
还是一个团队过去，
是一个团队。展览的 proposal 就展览的方案呢，有时候是美术馆提出来的，有时候是这个艺术家提出来的，有时候是艺术家的团队或者他的代理提出来的，所以这三方面都有可能最终落地成在美术馆里面的展览。所以在疫情之前3年前的确我们每年都会飞出去，不管是到东京还是到欧洲，比如说东京我们那时候固定的合作伙伴就包括那个应该叫做六本木吗，我都已经快要忘了东京什么样子了，就是在六本木的那个 2121 Design Site 三宅一生创立的那个设计博物馆，我们就跟他们有比较长密切的接触，然后伦敦就是 Design Museum V&A 这些我们都有接触都有来往，但疫情之后比较困难嘛，所以在这3年期间就是线上会议啊邮件啊交流可能有的展览方案，所以这三个方向都可能出现，比如说 Bob Dylan 就是我们美术馆这边提出来的，简明呢就是简明艺术家还有他的这个代理提出来的，然后我们再一起把它完成。
其实不能怪我夸大了这个 Derek 的工作量啊，因为我在现场观察过你的工作状态，你确实是一个就是事无巨细的馆长，还亲自帮艺术家做翻译，然后很多细节你都会在现场去把控，我当时就想这个馆长真的是很能操心很能张罗。
这个还好吧，现在不就大家都内卷吗？
馆长也内卷是吗？
对啊，像你用得上了就赶快用吧。
你是不是还要做很多就是超出馆长的一些职责的范畴，比如说我知道你会亲自的为了宣传展览然后亲自的录视频啊给大家讲解呀、啊，在现场为艺术家这个做了很多辅助的工作。
是，
那基于你之前的这个职业这个丰富性，我觉得你应该有很多的工作经验也可以运用在这个馆长的这个身份里。
这倒是，平常馆长我要做的事情呢除了背后的策划呀创意啊，台前的当然就没办法就得出来当做他的头号宣传代言人嘛，尽量的做宣传的工作，然后美术馆本来就是服务艺术跟艺术家服务公众，面对公众我有时候也会带导览呀。
你会亲自的为公众去做导览？
对，我会带导览。
我们怎么才能赶得上这个馆长的导览团呢？
他们会在我们公众号不定期的发布啊。
根据你的时间。
对对对，根据我的时间、然后有时候是带带亲友团，有些什么特定的朋友特定的单位，有时候是领导，尽可能在现在的媒体环境里面宣传展览宣传艺术家、那对于艺术家他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呀，所以他可能对于比如他参与一个活动 我们一起做的宣传活动，比如一个对谈，他有一些细节不了解，那当然就直接会问我，我来回答也最快嘛。就是一个馆长，就是一个服务业啊。
我觉得馆长好忙。那我就好奇了，作为馆长，你每天的这个行程是怎么去安排的？
我一个礼拜大概，因为美术馆是除了礼拜一闭馆，其他时间都是开的嘛，包括周末。
嗯，
所以呢，我一个礼拜大概5到6天会到美术馆，但时间不一定是朝九晚五，时间可能是根据当天会议的安排。礼拜周一我们闭馆的时候，我们内部要开会了，根据每天有什么客人我得要接待，什么领导我要接待，什么合作方我们要谈合作，再安排会面的地点跟会面的时间。早晨是我比较可以专心下来写东西的时间。
戴瑞克最近在忙些什么？我知道你最近好像又在做一些很有意思的策划。
最近在忙什么？有些忙的是针对明年的。
嗯，
跨年我会去云南的罗平，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彭涛，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艺术装置，同时他也整理了一块地方做成一个小小的艺术空间跟小小的民宿。
听上去好有意思。这个地方是在云南还是在？
在罗平，我还没去过呢，也算是蛮有意思的。
一仓美术馆还有一点我觉得跟上海的其他美术馆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时尚类的活动，时尚类的展览特别的多。
嗯，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你之前的一些经历有关？还是你觉得你们希望它连接大众，可能时尚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其实倒不是跟我以前的经历有绝对的关系，而是我们那时候为一仓美术馆的艺术文化内容大概预设了三个方向。一个呢是过去100年的现代艺术，这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觉得国内民众一般了解艺术的这个渠道跟认知，教育的关系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有一些断层，有一些偏狭。像你可能会知道梵高呀、莫奈呀这样这几个大名字，但其实西方艺术史是一个过程，中间没有间断一段历史，所以它不是只有印象派，它也不是只有某种画家或画派。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100年的历史里面能够提取一些有分量有意思的艺术家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创办第一年就办了 The Kiriko and Morandi 的在国内第一个大展，这是我们当初设定的第一个范围。那第二个范围呢，我们想要更多引介在设计时尚这些领域的艺术家跟艺术创作。首先这些艺术设计就不单单只是功能性的设计了，它背后有它艺术的修养跟艺术的思想，这个是我们想要推荐的。所以那时候引进了 Paul Smith， 那个展览里面其实是把 Paul Smith 作为一个时尚设计师的一个创意过程、创作过程跟灵感来源剖析给大众。所以他有一面墙都是他的艺术收藏。他的艺术收藏有的贵有的便宜，有的是在酒店里面拿到了一张便签，有些是他一张唱片的收藏，这些都是他的创作来源。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才会引进时尚类的、设计类的。第三个面向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更有前瞻性的面向未来的艺术表达跟创作，所以我们也办过一些像流明展、英国流明展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跟 VR AR 或者新的表达语言表达形式的艺术创作。所以我们基本上有这三个面向在切换。
其实听上去一仓美术馆的身份并没有那么的混沌，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一个定位。尽管你们是用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尽管是一直在强调你们要创新跨界，但是我觉得这三个面向都是还挺清晰的，也的确好像国内这样一个定位的美术馆并不常见。
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三个面向走得透一些。 实现的过程落地过程还是蛮多挑战的。
那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于什么？比如说有很多国内的美术馆他们都会有这个资金的一个压力，因为美术馆毕竟是一个公教的部门，它就是没有那么的商业，没有那么的赚钱，但是呢运营美术馆又是一个成本极高的事情。
的确是。
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做馆长吗？
今年所有人碰到了问题，我们也是都一样碰到了，也不可能发生奇迹啊，所以目前的首要目标就是大家都要挺住。
对，我们都希望美术馆能够坚持下去吧，因为的确这几年是非常困难的。
对的，具体困难就很难跟外人讲，倒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分享，因为那个具体下来其实就是跟每户人家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同一个本质的。
那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好玩的活动啊？因为比如说像过去我们去逛美术馆，我们都很盼望着美术馆推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比如说在美术馆里面做瑜伽，或者是晚上可以去蹦迪请 DJ 来打碟。一仓美术馆既然做的这么先锋，有没有一些很大胆的一些活动？
好像都做过了呀。
有没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或者你觉得这个活动还挺成功挺印象深刻的？
最近呢我们做了一个码头计划，里面有几个项目我倒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一仓美术馆本来坐落在黄浦江边，我们离黄浦江非常的近，大概走几步路到江边了。因为一之前是一个装卸煤炭的煤码头，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码头计划。这个码头计划可能比我们平常推出来的展览项目更开阔，更年轻，更前瞻一点，而且什么形式都可以包容。所以有一次在11月的时候吧，我们做了一个码头计划的天台部分，因为美术馆的屋顶是一个大天台，我们就请了很传奇的蓝调吉他音乐人周潮，在我们的天台办了一场下午看着黄浦江日落的音乐会，整个氛围整个感受很不一样，我觉得蛮令人难忘的。
我竟然错过了这么有意思的活动。
是啊，
不要总是干活的时候才想起我。
那次我好像有跟你说还是
那如果没有一些像过去的限制，你觉得自己特别希望能策划怎样的一个活动或者展览在美术馆里发生呢？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我可能会希望能够策划一个在美术馆，因为我们美术馆除了美术馆大楼之外，沿江大概 1.2 公里的水岸，我可能会希望，我们有这个想法，之前一直在琢磨，可能希望搞一个类似24小时的不间断的多点的
艺术马拉松。
艺术马拉松，艺术发声。
哎，这个想法非常有趣，就可以把整个的沿岸利用起来。
是的是的，
因为我觉得一仓美术馆它的这个天然的环境，就它这样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实周边有很多的这个景色都可以把它成为这个美术馆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是一个景观的一部分。
对对对，完全是。所以我说你可以当馆长，你有馆长思维。
哇，我今天发现了自己新的一个潜能，但是我扛不了这个压力。我感受到你们做馆长还是挺多的，就是运营上的压力啊，还有管理团队的压力。
这个是逃不掉的嘛。
那像美术馆它有怎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人员配置？比如说它有自己的策展部，是不是还有自己的新媒体部门？
其实我们是这样子分的，我们团队也不是人数也不是很多，基本上都是水平架构垂直管理。展览部呢主要是所有的展览相关的安排跟策划，我们把展览部的员工呢期许他们成为制作人，而不是单纯的策展人。就是，
那什么叫做制作人呢？
制作人其实有点像你要掌管一个项目，就策展人可能传统意义上面大家理解就是你要理解艺术家作品，然后把它整理出一个脉络，找到一个呈现的方式，然后要跟公众沟通。那我们可能会希望他除了这些之外呢，他更要掌握整件事情从开头到落地收尾全生态链。所以他作为一个制作人，你可以去找合适的艺术家，你也可以找合适的策展人，这样在一起组合。但是你要让这个整个艺术项目有达到宣传的目的，有达到公众教育的目的， 你也要达到自己成本计算损益的目标。
嗯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展览部的一个期许。
哇，一个人像一个队伍一样，你自己已经尝试了这么多的一个身份，在诸多的身份里面，你觉得最好玩的，或者是，哎，我问这个问题，你一定会说馆长这个身份最有趣，是不是在现在的这个此刻的想法？
我觉得现在都最好玩，
嗯，
就我不会太缅怀过去。
但是过去是不是也做了那些，比如说像你们团队就是给我强推了你以前做什么 Playboy 杂志的这样一个故事。
嗯，那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那个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在外面流浪了一年，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出去玩了一下嘛，后来才会有这个美术馆的项目，然后同时插科打诨去做了一些演艺经济的事情。
原来演艺经济的事情并不是在这个之前发生的，
是
在筹备美术馆的这个过程里面。
演艺经济那个是你说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工作，那是在之后的。
嗯，
之前因为你做媒体，做杂志，你会认识娱乐圈的人啦，文化圈的人啦，这些都是朋友关系。
那在娱乐行业这段的经历，你觉得跟今天做馆长有没有一些连接点，或者是之前的这些所有的经历有没有帮你指向了做馆长的这样一个职业？
不管是馆长甚至包括策展人，我觉得都是一个要求综合直述。这个综合直述，第一个你怎么理解你手上要做的或要完成的这个目标，然后从理解的过程你是不是可以获得一些指向未来的某些想法或者是方向，再整合一下你手边周边的资源将它落地。对于我来说，这是现在所谓综合直述的一些体现的一些流程吧，所有的都有帮助，因为你做的事情都不是 AI 可以做的。
那艺仓美术馆的这些展览，因为 Derek 之前给很多明星做过一些经济的工作，那你有没有带着你以前这个工作过的一些明星艺人他们来看看展览呀，你亲自导览，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呢？
有啊，还蛮多的呢。更早之前周迅很早就帮我们录展览的导览了，我会根据展览的属性再问问他们有没有意愿，毕竟这个并不是什么商业的合作，
是
需要大家对于艺术文化单纯的一份热爱嘛。
对，我突然被你这么一说想到了，其实用明星的声音也好，导览这种形式是很好的，对一个艺术的一个推广更加的走向了大众。但是在这方面确实 Derek 自己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些资源啊，还有自己的这些朋友们的支持。我最后再来问 Derek 一个问题，就是美术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觉得美术馆真正的在人们的生活中可以起到怎样一个作用？因为这些，是不是你也愿意呼吁更多的人走进美术馆，在这里面参与一点什么？
是，我觉得上海曾经提出一个世界会客厅的概念，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对于美术馆的想象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美术馆成为一个会客厅，成为一个大家生活里面带有艺术跟文化性质的会客厅。所以你来到这个会客厅呢，可以感觉到轻松自在，召集你的好朋友一起享受一个全新的体验。这个是我们对于美术馆的想象。
你是不是已经无法忍受没有美术馆的生活了？
的确是，因为我本来就个性比较好奇嘛。我觉得上海现在整个大环境得天独厚，不管是国营的或者私立的美术馆美术机构，内容都非常的精彩丰富，还有大大小小的画廊，所以你每次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展览，到一个美术馆，其实就是一个你重新看待世界的一个机会，这点我非常感同身受，而且非常的喜爱。
除了我们的艺仓，如果马上可以旅行了，你有没有一些非常喜欢的美术馆跟大家再做一个推荐？
这我倒是蛮乐意的，如果是去东京的话，会推荐这个小小的我刚刚提到的 2121 Design Site 这个美术馆，它完全是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跟角度来看当代设计， 每次他们做的展览都不是很大，都是自己策划的，小而美，一个主题它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家共创，或是各种艺术品并陈的方式启发你新的思维。其他还有很多小的美术馆在日本就非常多啦，比如说那个 Meiho 贝聿铭设计的、
嗯、对，在
山
里面、
那个
嗯、风景特别的好，
风景特别好，我觉得那个也很值得去看，因为它的整体体验让你有跟一般在城市里面看美术馆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
蛮值得去的。如果是去伦敦，我始终都会先去 V&A。
你知道我也想到 V&A 是因为他们的策展也是偏重于设计时尚，所以跟你们艺仓的有一些定位还是挺契合的。
就是我觉得 V&A 的那个策展，他会把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很巧妙的柔合在一起。当然接着你就可以去 Tate Modern 了，因为他会把当代艺术可能更专业的东西以一个新颖的方式呈现，所以也是很有帮助、
嗯、
也是很开眼界的。
好，谢谢 Derek 最后还非常的这个慷慨的推荐了自己私藏的一些美术馆。
太客气了、
嗯、那也非常感谢你这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多多来艺仓美术馆支持美术馆，也多多的来看展览。
谢谢，谢谢小兔。
艺术折叠第二季正式完结了，这一季有很多的不舍，中间我同大家一样经历了很多，很多节目也变成了线上录制，在这里也要谢谢大家的包容。正是因为这特殊的三年激发了我做艺术折叠这档播客节目，其实想想也正是因为这三年在物理上空间上的断裂和疏离，反倒是让我们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艺术也在此连接了彼此，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性的语言。不知大家是否发现，这一季的节目更多地讨论了关于被艺术家、策展人记录的微观个体历史叙事。在这样的时代，个体的记忆被记录变得尤为重要。它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在巨大的历史洪流面前，个体是多么珍贵的存在。谈论艺术不应该只是有生产美学，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也应该有接受美学，作品在完成的那一刻与艺术家分离，交由观众去解读与塑造，作品就像是果实一样成熟之后脱落，再次变回艺术家创作的种子。在这一季，我们还试图像艺术社会学家那样关心我们所处的时代，关心艺术机构、生产形式、社会阶级、家庭、性别。从第二季第一期至今，我们面向了更加多元的领域，除了艺术生产和艺术面向公众敞开的各个环节，也加入了艺术与建筑、艺术与设计的交流。艺术总是不断地推翻自己，重新定义自己，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也必须步履不停。艺术家不断摒弃所有的公式化的表达，我们也要不断刷新自己的理解和感知。艺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进入艺术现场、艺术世界也不止一种方式。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着大家从不同的视角进入艺术史、进入艺术世界，不只看到艺术创作的时刻，同时我们一起进入到富有感知力的鲜活的个体世界中，用艺术的视角看待真实的生活。我想艺术之所以能够一直存在，就是通过它独特的魅力与我们一同进入更加真实的世界，让我们为真实世界而有所动容。虽然在这里第二季的录制已经完成了，但是我无比的期待尽快能跟大家见面，希望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在这里发生。在这里也特别感谢看理想和好好虚度时光一直为这个节目付出的小伙伴，正是因为有你们的辛勤的这些劳作，才能让这个节目稳定的输出，一直督促我来更新。也要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在一起才完成了这一档节目。 最后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希望用艺术给自己带来振奋人心的力量。大家再见。